第十四集，送你一匹独角马。三毛只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很简单也很普通的女孩子，只不过恰好在世俗面前裸露了灵魂，那样美好也那样脆弱，像蜗牛失去了背上的壳，是不是活着就要承受这样的痛苦？难道台湾就是他感情的不祥之地？带着遗憾和迷茫，三毛再度踏上旅途，来不及说珍重。人，我们空空的来，空空的去，尘世间所拥有的一切都不过转眼成空，我们所能带走的留下的，除了爱之外还有什么呢？而爱的极可贵和崇高，也在这种比较之下显出了它无与伦比的永恒。三毛，我的宝贝，缘起。飞机在纽约落地，博士的电话又打了过来，我们结婚好吗？三毛只能回答，是的，你是很好的人，是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人，可是很抱歉，真的不能答应，因为你不是我的爱情，与你结婚我的心会死掉的。人是不是感到快乐自己才最清楚，谁不是苦乐参半的在喧嚣中孑然独醒？他感到幸福时，内心的悲凉和恐惧不是更甚？只是当人们问起时，三毛总要不服气地说，谁说我不快乐？高兴的时候他反而说，人生并不轻松，也会有难处。这可能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谦虚，也可能是深入骨髓的叛逆。人们都很清楚自己不是用一张面孔活着，然而婚姻和爱情不一样，此时的三毛已陷入一种不可名状的忧伤，像一朵梨花悄然盛放在薄凉的春夜。拯救他的可以是一个爱人，一份爱情，或是一场梦，可以给他天长地久，但千万别叫醒他。对方要弄清楚他，要懂得他，必先领悟他是个不完美的人，甚至是个不完整的人，是个拼凑而成的人。他经历过冷眼观察世界的孩提时光，也经历过叛逆惊心的少女时代，有着忧郁敏感的岁月，也有参透世事的成熟。他不是玩偶，不是石像，而是斑斓的，是复杂而纯粹的。走近他，可以看见他生命的裂缝，远离他时反能得到清晰完整的轮廓。要得到他，需要先尊重他的寂寞和独立，需要认可他的执着和顽固，需要给他自由选择的机会。接近30岁的他仍旧是令父母操心的孩子。在美国时，因为那个博士的存在，三毛的父母觉得他的婚姻大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可三毛并不愿意草草决定终身。在他看来，婚姻的前提一定是爱情。他经历过这么多纷繁复杂的人事，与许多爱着被爱着的人擦身而过，但依旧相信世上有着纯粹浪漫的感情，说不清是傻还是执拗。回到台湾后的三毛，凭借优秀的外语能力和教师资格，在政工干部学校、文化大学加专教书。有一天，一位来自西班牙的朋友捎来荷西的信，他告诉三毛，那个男孩子担心你已经忘记了他，如果还记得，就收下这封信吧。三毛当然没有忘记荷西，只是觉得他还小， 既然已经认真地考虑感情事宜，就早一点拒绝，不要伤害他。朋友递过这封信，信中夹着一张照片，这是希腊神话里的海神吗？三毛感慨着，那个留着大胡子穿着泳裤在海里抓鱼的年轻人，与多年前那个英俊少年的影子重合起来。荷西在信中说，18岁的那个雪夜，被拒绝的少年曾经一度想要自杀，他那样喜欢的女孩子坚决地拒绝了他。6年的约期，如果还记得，能不能等一等呢？三毛看过信，虽然感动，却清醒地知道谢谢两个字才是此时最好的回应。阳明山上时常雾气弥漫，宛如仙境，学生也朦胧的可爱起来。教书工作其实并不忙碌，他仅仅是做助教，并不辛苦，收入也不高。作为文艺青年，他的闲暇时光没有太高的消费，除了读书便是与读书人交往。明星咖啡馆是一定要去的，那里本就是当时文艺青年聚会的场所。这里除了沉默售销的将出售的诗集摆得整整齐齐的周梦蝶，还有文学界知名的白先勇、陈若曦、林怀民等人，甚至蒋经国夫妇也经常光顾咖啡馆一楼的面包店。咖啡店里随时都在进行刊物的编辑会议，编辑与撰稿人的会面。白先勇在他的散文集《明星咖啡馆》中，曾经将咖啡馆评价为台湾60年代的现代诗、现代小说的萌芽地。三毛怎么可能不在这里穿梭？陈若曦是当年鼓励他申请文化大学的朋友，白先勇又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前辈，在这里他有那么多的同类，能够一起感受人间每一处每一刻细微的震颤。除了日常的交友，三毛还接受朋友的请求写下了多篇歌词，其中便有永恒的经典《橄榄树》。然而咖啡馆终究是公共场所，这里有璞玉真龙，自然也有鱼目求蛇，偶遇时常发生，一见钟情的误会亦然。在某个普通的日子，三毛遇见了一个艺术家，他精进求毕，带着一眼就能看清这个世界的骆驼气息。这位画家很快吸引了三毛的目光，当然这个明艳的带着吉普赛风情的女人也同样成为他锁定的猎物。三毛温柔而善良，在他的画室，即便知道这些作品其实并没有多少艺术性，三毛仍旧鼓励他坚持梦想。男人身上的某些特质仿佛映射着困厄时期的毕加索，让三毛的同情心一再激荡。他们很快谈婚论嫁，三毛的艺术家妻子的梦似乎就要实现，但遗憾的是并没有人支持这件婚事。这绝不仅仅是物质条件的因素，家人和朋友都质疑这个男人的品性，而三毛却再次叛逆起来。他隐约感到了读书时逃学的孤独感，那种没有人理解的愤懑和悲伤让他义无反顾。但现实终究是现实，和艺术家接触多了，三毛马上察觉到事情的真相，原来他竟是有妇之夫，被欺骗，被伤害，再次被爱情狠狠打了一巴掌的三毛立刻缩回自己的小世界。这样下去，三毛的精神又要崩溃了。于是陈思庆带着他去打网球，鼓励他以运动的方式宣泄情绪，甚至支持女儿买了球拍，做了球衣，支付了教练费，为了鼓励女儿去球场还买了一辆脚踏车。 当时三毛的收入并不高，因为家人的支持，加之对那个画家的感情并没有太深，所以很快就在运动中找到了乐趣。但是这次振作并没有让三毛的爱情之路变得顺遂，即便不那么痛苦，也仍旧留下了伤痛。还在调节心绪的三毛在球场结识了一个德国人，这是一位年长他十几岁的教师，彬彬有礼，温文尔雅。三毛感慨自己在西班牙讲日文，在德国讲英文，在美国讲中文，在台湾讲德文。不过还好，他们职业相同，文化互通，有很多聊得来的事情。或许成熟的婚姻源于稳定匹配的爱情，没有更多心潮澎湃，不是遭受挫折之后的古井无波。三毛发现这个德国人谈不上多好，却也没有不嫁的理由，这个人或许是可以托付终身的吧。愿意嫁给他与可以嫁给他是不同的。在三毛结识德国未婚夫之前的人生里，他经历过数段感情，愿意嫁给匪兵、毕加索，甚至落魄的画家，但理智地想来，他们并不是可以嫁的。可以嫁给日本同学、化学博士，但那些人又是他不想嫁的。荷西属于不想嫁又不可嫁的人，之前那个想要结婚又般配的舒凡、梁光明，偏偏不愿给他一场婚姻。一年之后，这个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德国人，特意选择在浪漫的星空下，试探着问这个温和却个性鲜明的女人，结婚好吗？那一刻，三毛理智平静地回答，好。没有反反复复的争执磨合，没有你来我往的纠缠决裂，不必轰轰烈烈，也不用海誓山盟，自然而然的，他们知道彼此是适合成为对方婚姻伴侣的人。他们之间有爱情吗？也许有吧。爱情并不都是策马人间死去活来，淡如真水，细细品味，也有别样的幸福感。在往昔的爱情里，三毛与自我的争斗超过与恋人的纠葛，当灵魂契合就不会有那么多折磨。可是天长地久这种事终究只能发生在童话里吧。在水到渠成的故事终点，三毛的婚姻尚未开始便戛然而止。那天早晨，订好婚约的他们去印刷店制作属于两个人的名片，挑了好久的字体，选了又选的材质，两个人的名字并排在一起，就是个家庭了。一面是中文，是他的母语，一面是德文，表明他的来处。说好半个月之后要准时交付这婚姻关系的见证。然而那盒名片他们终究没有看到是什么样子，原本幸福的证明却成了悲痛的遗言。在那个晚上，那个听到星空下应允一声的德国男人死在爱人的怀里。医生说他有心脏病的吗？难道以前你不晓得吗？三毛的天空再次坍塌了，这次还有女娲能填补他的痛苦吗？那位德国人是典型的西方学者，稳重博学，毫不轻浮，能够理解他，尊重他，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爱人，在那个晚上永远离开了。三毛不知道应该如何调节心情，只觉得命运是这样捉摸不定，无力感和绝望吞噬掉他的理智。在朋友家里，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以此作为最后的挣扎。醒过来的一刻，三毛的命活了，心却彻底碎了。 家人说，他一生中总有些没办法得到的东西，一直存在着遗憾，所以他有时会有些退缩，他会选择逃避，因为没有勇气再面对人生和爱情。三毛只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很简单也很普通的女孩子，只不过恰好在世俗面前裸露了灵魂，那样美好也那样脆弱，像蜗牛失去了背上的壳。是不是活着就要承受这样的痛苦？难道台湾就是他感情的不祥之地？带着遗憾和迷茫，三毛再度踏上旅途。